西部生活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呢，说给人的就是那个瑞玛，许多人都读罗马书，都觉得又干又硬又苦，而且非常的大腿，非常的教训化，非常道理化。但是呢，你看看这么难的一本书，现在他能把所向所有的神的儿女解开。那么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知道你弟兄他最少全本圣经当然是他把它读过，他最少有七本书他真的住在里面，一本是单一的书，一本是启示录，一本是马太福音，那一本呢是哥林多前书，雅各旧约里面的雅各，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说的罗马书。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他把这些书还有创世纪，还有创世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创世纪，如果你读他早期的创世纪的话，很有帮助，不是没有帮助，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但是呢，等到后来他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真的把整本的创世纪解开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那个书的时候，你觉得里面真是有保佑。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给我们的路是准确的，就是说你们若住在我的话里，就是真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神的话 Logos 我们需要住在里面的。虽然你这种起头给人的是很准确的，或者他以为他很会读圣经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生命给人。那么后来你看见，因为他满足了其他的条件，所以后来我们看见越过圣灵呢，就把这些话就给了他。所以弟兄姊妹，这第一步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住在神的话里。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所以我们是用泥泞这个例子，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主在泥泞身上能做那么深的工作，在他身上不止有 Logos， 在他身上你也看见 Rhema， 那个原因就是很清楚的，你看出来这是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那么我们相信说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一样的工作啊，因为在主的话语里面他给我们看的第一就是你们若住在我的话里 Logos 里面，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要记得我们的主旨是神的话，我们日日夜夜醒着睡着，我们整天就活在他的话里面。所以只有这样，兄弟们，你看你现在圣灵就能有机会来对我们说话。那这个功夫一定要经过，这个时间一定要消耗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主给我们看见说要住在他的话里，住在神的话，就住在神的 Logos 里面。那么现在我们怎么住在主里，怎么住在神的话里面呢？我们发现主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但是呢，我特别寄给弟兄姊妹，那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啊，我想我们今天把它多翻译一下，我想这个几个地方很重要。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比方说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好，我们再来看第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五节，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然后我们再来看第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那我们特别注意啊，当我们的主讲了这经的时候，他是把 是创世纪第一章，就是把创世纪第一章那里的女子，第二章二十四节的女子把它背过来。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四十二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比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主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么，我们的主特别把那个这个诗篇一百十八篇里面的两句话把它背过了。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比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然后我们再来看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那为什么你们不明白圣经呢？因为这段圣经你们没有念过。所以主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我们再来看二十四章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在你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悔，读的人需要悔。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些圣经都是在马太福音，我们讲过马太福音里面有叠句告诉我们说神话语的原则。那么同时呢，在马太福音里你看我们的主一再的重复他的话，就刚才我们所提所读的这几句话。那么这些话什么？这些话很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所以我们的主非常稀奇，做一个犹太人，做一个神的选民，最起码的这些神的话你们要念过。所以在这里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或者很重要的条路，就是读圣经。那个第一个秘诀就是要去读，你一定要把它念过。那么念的时候是不是这里念一点那里念一点？不是。那么如果你仔细的看我们的主在那里起头十二章讲说比方说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弃恶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那是指着旧约的历史书，那特别是讲到撒母耳记特别是撒母耳记这个上二十一章那个地方，那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那个地方，那从第一节第六到第六节那里给我们看见，那是什么？那是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话，所以这是历史上的话。那么等一等翻过来，他说这个什么律法上所记的，那么这个律法上啊，这个律法这个在我们知道这个律法这个字啊，有广义的说法，一个是指着四条诫说，但这里律法不是，这里律法呢就是指着这个旧约里面的律法书，也就是个摩西五经来说。所以在这里的主说，在摩西五经里面说，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不光是读，不光是他们需要读历史书，不光是需要读这个撒母耳记上，而且呢，主要告诉他你们没有念过，如果你们念过，你们就明白；如果你们念过的话，你们就不会责备这些门徒们是在安息日做工，你们不会。为什么？因为你们根本没有念过。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一面主责备他们没有把神的话念过，第二呢，他们不光是没有把神的话念过，就是念了他们也不明白里面的意思。如果你把这些话念过了以后，那么你就应该有答案，你就知道说这些人没有犯 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你，如果光是从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么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呀、啊，这个不是有点牛头不对马嘴吗？这里这个安息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难道我们的读经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因为大卫，你知道大卫是不可以吃食的，这个很明显，大卫进了神的殿，吃了神赐饼的，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所以有的人以为说，那么我们读讲这一段话就是告诉就是告诉这个犹太人说，那连大卫都可以吃，所以呢，就是说大卫吃了也没有错，所以在这里呢，在这里意思就是说，那门徒吃了也没有错。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这两个逻辑对不起来。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没？主在这里给我们一条路。你如果要明白主的话，如果你不会门徒，那么你一定对圣经要认识。对圣经认识，不光是你把那道话念过了，而且呢，而且呢，是把神的话是听进去。那么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他下面接着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律法上所记，但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那个时候读圣经的时候，那么根本律法书的是一个书卷，它没有分章，没有分节。所以现在那么多的圣经节，你怎么知道哪一节圣经节？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知道吗？你如果要明白这些，就是说安息日其实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如果你要得着这个印象的话，你起码要把律法书全部念过，不光是一遍，你一遍绝对不记不得，因为那么多事情。我问弟兄姊妹，你我这个摩西五经也读了好几遍了，你能告诉我所有的事情你都记得住吗？有的记不住的。比方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卫，他这个吃了陈设饼的桌子，而且吃了陈设饼的那个陈设饼桌子的饼，那么弟兄姊妹，他主在这里告诉他们，如果你明白那些事的话，你就晓得这个是这个门徒们没有说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大家，今天你去读撒母耳记上，你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和这个连得起来连不起来。所以在这里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明白这些事，你一定要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话，第一个你得把它念过，有的甚至你要把它背过，那么现在然后你才能够明白，你才不误会。你所以误会就是因为你们声音还不行。如果那这个废话背后的意思，不光是你把它读一遍，不光是有口无心的读，起码这些话要种在你们里面。如果你对于这个什么，如果对于这个大卫有印象的话，你就知道你就不会得罪这些人。那么如果你对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那么有印象的话，那么你也不会责备这些事。所以在这里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很清楚给我们很惊讶的，就是你们没有念过，你们应该念过，你们不光是普通念过，而且呢，你们应该有一般的印象才可以。因为有了印象，那么现在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圣灵就可以给你解释了。所以主说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个解释就是在这几段圣经里面。如果你们真的把这几段圣经读过，你们就晓得这些门徒们根本没有做错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主在这讲这些话，你就告诉，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如果要读主的话，我们一定要住在里面。什么住在神的话里面呢？那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念过。念不是普通的念，念是在主面前念，念的读到一个地方，而且读的要会意，不是读了就算了，读了你要明白它。这样你就知道说读圣经不可以随便读，读圣经你就知道说比读普通读书还要认真，因为读了书了你可以忘记了不要紧。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读神的话，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随便忘记，我们今天必须对神的话真有印象。只有当我们明白了这些事实以后，然后呢，现在圣灵能够借着这些事实呢，来对我们说话。那么那个结论是什么？那个结论就是这些门徒们，他们虽然在安息日瞎了麦子，也没有犯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怎么解释呢？你这个怎么明白呢？要紧的就是需要住在主的话里面，要把这些律法书把它念过，而且也把什么，也把这个历史书也把它念过。那不止如此，我们如果再读下面十九章的话，那就是讲到创世纪，你记得吗？那很明显的，主说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那个二十一章那个地方，主说匠人所砌的石头，你做了房桥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那在这里主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这些圣经如果你念过了，你就知道我们主前天后讲什么话。所以后来我们主就说，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表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那么弟兄姊妹，这些圣经很重要。如果你不明白这些圣经的话，你就不会明白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大的像，那个大的像你不记得有一个石头砸在那个脚上，就把它砸得粉碎。那你怎么解释那个石头指的怎么说的？那个石头就是这里的石头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这经你没有念过吗？如果你念过了，你就知道说神的国要从你们夺取，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那么这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现在你知道，所有他们读过但以理书旧约人，他们都知道那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他们都知道砸在那个大象的身上。最后呢，那么然后金银铜铁通通碎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弥赛亚国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石头是谁？这个石头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做的。但是呢，你看，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先念过。你们没有念过，你们怎么有印象？你们如果没有念过，你们怎么会想到但以理书那个解释，那个石头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呢？你知道，根据这个遗传，根据犹太人的传说，这个当这个所罗门打开圣殿的时候，那么他们呢，这个那个时候啊，他们找了很多这个石头呢，从山底下挖，因为就从那个摩利亚山底下的矿坑里面挖，然后他们把它弄到这个摩利亚山上来。那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是很大的。我们从前呢，如果你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不会想到。他们这个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啊，这个叠的刚刚好，然后不需要用胶啊，不需要用粘的，不需要当水泥的。然后如果你要是配搭的合适的话呢，那个就是圣殿。那么你如果去过的话，那么向导他们会仔细的告诉你。那么他们呢，就在这个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结果他们发现有一块石头啊，摆在什么地方都不对，所以他们觉得这块石头没有用的。所以呢，他们就把这块石头呢，就推到山下去，那么，然后呢，等到真的把这个圣殿盖起来，到了最后就要有一个顶石。你知道，一把顶石盖好以后呢，这叫 capstone， 就是顶石。把顶石盖好以后，我们这个圣殿就全部盖好了。后来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那块石头。所以最后呢，他们想起了，是不是啊，我们当初丢弃的那块石头啊，就应该是那个顶石。所以后来他们说，让我们试试看吧。所以他们就到了山脚底下去，那么终于那个山脚被丢弃的山脚底下，所以他们后来呢去了，就把那个石头从底下慢慢再把他们拉到上来，拉上来以后，最后呢把它 放在那个最高的一块的刚刚好放在上面，所以大家欢呼啊。为什么？因为呢，匠人所砌的石头啊，那终于成为头块的方角石。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是那个背景，这个就是犹太人中间的传说。那么这个诗篇里面118篇就有这句话：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我们知道这个头块房角石指的谁做的？当然指的主耶稣做的。犹太人他们就像匠人一样，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结果呢，把他推到山顶去，结果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主呢就进到阴间，为我们尝尽了所有的痛苦。但是感觉第三天呢，你看见神呢就叫他从死里复活，结果你看见那个石头呢就从那个最深的地方变细的地方，然后呢就来到了，就复，这就要代表从死里复活。那么然后呢成为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教会乃是神的殿，那么今天我们的基督乃是那个房角石，那个死而复活的基督乃是那个房角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明白那个石头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要把它砸在，就是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要结束这个世界，要结束人类的历史。那如果你读过诗篇118篇，你就会明白了。所以主在那一面把它背一遍，一面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着血的罪归在我们的身上。结果你看见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就覆盖了。所以神果然把他的国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直至教会来说的。所以今天天国乃是在教会中间，那么这个很清楚很清楚。那么那个石头是谁呢？石头就是我们的主。砸在谁的身上呢？砸在谁的身上？就砸在西兰。那么你去问所有犹太人或者犹太拉比，那么如果旧约圣经有一块石头砸在谁的身上，这是在哪里说的呢？一定是指说那个大人像素。所以就是现在你就能明白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解释不是随便的解释。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如果你要清楚这个但以理书说那个石头就是主耶稣说的，起码你要把这个书要念过，把诗篇118篇念过，然后现在你找到那个解释了。等着找到那个解释的时候，那才是 Rhema， 那起头是 Logos 不错，但你要住在里面，你起码要念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你看这个诗篇有那么多的话，主在这给我们看见说，他随便举出一段话来，你就会明白。所以我们明白不明白主的话，就是看你能把他念过有没有有深的印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好像我前面刚才所说的一样，那么那个这个律法书好多好多，你不是光背这个十条诫，就是不是？你看见说安息日的时候，你看祭司在那里工作，他没有犯律法，那你能不能找出解释明白？我如果现在啊，叫你们找出圣经，你们恐怕就瞪眼睛了啊！我如果告诉我说你们大家，你们试试看，因为你们没有念过，你回去找一些圣经，说是这个祭司在安息日工作是犯安息日，但他虽然在安息日工作，圣主耶稣说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安息日。你有没有？你说哪一些圣经告诉我们这样？一定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读圣经要读到什么？读到什么地步呢？读圣经要读到像主耶稣刚才所说的那些圣经，你能找出来，那就不错了。这叫做住在神的话里面，明白吗？那我这个。刚才我们不是，刚才不是说这个那些圣经说这个但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这个摩西五经啊，不光是讲到神创造天地，不光讲，你知道说现在好多事实你要记住。那么主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圣经要熟到什么地步呢？要熟到一个地步，就是说，那么连祭司在殿里犯安息日， 还是没有罪，这个件事我们起码能找得出来。主说你没有念过吗？意思就是说你连这个标准都没有达到吗？所以念圣经、读圣经都是滚瓜烂熟，这就叫做住在主的话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定的，你没有这样的话，我们怎么会有光？当然不会有光的。那么我们如果再看下去的话，刚才我们读到二十二章，论到神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这是以出埃及记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么主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就是说你如果读了但以理书的人，你一定要领会才可以，因为如果你不领会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明白那个那行毁坏可憎站在圣地是什么。你一定要注意它，你不光是读过就算了，那我们的主不是读过就算了，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印象。然后下面说，那是犹太的，当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一下。那么弟兄姊妹，我问大家，这个约翰怎么知道底基督后来怎么会告诉我们说底基督要出现？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这个话的有四个人在脚前，主耶稣脚前，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雅各，还有一个安德烈。那么约翰呢，就是因为住在主的话里面，所以当主对他说，那么你们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么你知道说约翰就住在但以理里面。你如果住在但以理书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第七章，你看见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第一只是狮子，第二只的是熊，第三只是豹，第四只是不知名的残忍的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兽从海中上来。那不光这样，你记不记得？你如果把那个兽啊，一共有几个头算一算，有几个头啊？一共七个头。你如果读但以理书，你算一算是七个头。所以现在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13章以后，你看见约翰也看见兽从海中上来，有几个头呢？七个头。所以换一句话说，约翰所看见的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是一个系统下来的。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才会明白到底那个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今天主告诉我们，今天约翰怎么会写启示录，他怎么会把将来看得那么清楚呢？因为他是个住在 Logos 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连七个头都不是约翰发明的，连七个头，因为他住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慢慢你看见说，哎，你现在你就发现，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兽有七个头。所以约翰就给我们看见兽有七个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因为最后就是罗马帝国要复兴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他所有的特点就是这历史上四个大帝国所有特点的集大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但以理书，我们怎么会明白启示录？所以感谢主，主是给了约翰一把读圣经的钥匙。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里怪这些朋友们说，你们没有念过吗？意思说你们要念过，你们要有印象，而且呢，你们要留意它。为什么要留意它？因为这和将来发生的是很有关系。所以你看见说约翰就留意了，约翰留意了，所以后来或者这个约翰留意了，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主在这里讲了大灾难，所以约翰也讲了大灾难，讲了3年半的大灾难。那么在这里主告他说，那么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么你如果读但以理书，很明显这是指敌基督来说的，所以后面就有了大苦难。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么就是个比基督你怎么来形容他？所以感谢主，那么带领这个约翰呢，就给我们看有两只兽，一只兽从海中上来，一只兽呢从地中上来。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被主用，如果